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想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啊！当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地上的日子没有度一天，真的主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预备了何等丰盛的生命，主啊，真的是在我们人都没有想到啊的时候，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借着主你在从天上所差来的圣灵，把这样子的福音传给我们，也开启在我们内心里，让我们内心里头越来越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稳妥，真的一切都做成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这奇妙又奇妙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死里复活这个题目啊。在上次我就提到了说啊，当我们看罗马书，其实不光是看罗马书啊，看整个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呢最好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说让我们用我们天然的这个思想就去读它，然后看圣经对我们天然的人在讲什么，而是要明白说圣经里头所有的观念是在讲神怎么样看事情，神怎么样做事情。然后当我们开始学习放弃我们天人的这些看事情的方法，来接受神看事情的方法，我们就渐渐明白圣经是多么奇妙的一本书。然后我就觉得当我们对福音有更多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读圣经现在比以前真的是要真的甘甜很多。我意思，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哦，这一段话他读的哦，就是你内心里真的所信的，你真的信这个，不是用头脑，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哦，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总要来说服自己。如果当你的内心已经被说服的时候，你去读神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每一句话真的是都在多么肯定的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救恩，每一句话真的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在就读的时候就可以带来这样子的喜乐，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 中文翻译成范式转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用你自己的观念，所以当这样子去读圣经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是圣经不是在我们天然人的观念里头再添加什么东西，圣经是把天然人的观念彻底除去，把神的这个观念给我们，所以这样子读的时候，就等于是一个叫做什么 open mind， 我随时等着上帝来启示我，然后把他的思想来给我们。而圣经里有各种各样这样的所谓的 paradigm shift。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说，圣经里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神的话哦，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用哥罗西书这句话说。说基督，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中文是这样子翻译啊，但如果你看英文把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意思说啊，不单当然是他这句话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不光是指圣经，就连万物都是神的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能够今天跟上帝来和好，所以真的是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当中。但是呢，同时他也就告诉我们，圣经里真的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呢，其实就是比较容易懂了，就是比较容易懂。当你从天然的思想来看，你怎么样看着好像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就多少有些矛盾，而是不能够很好的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在基督里头再看这些就很简单。我们上次讲罗马书第五章就是后半章十五节开始，这里头我们就说特别是用这些话来看到说，在这里头神只看到两个人，而每个人这两个人里头又包含着无数的人，在亚当里头包含着无数的人，在基督里面同样也包含着无数的人。所以在上帝来看，贯穿历史的话，其实就这两个人，就这两个人。在罗马书这第五章，他是这么讲的：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然后十六节，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十七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有的这些事情啊，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我们之所以进入今天的这种死的光景，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只要在亚当里生的，只要我还停留在亚当里头，那这个事情就不会改变。固然在亚当里，自古至今都有人相对道德比较好，有人相对道德比较差，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亚当这个败坏的这个生命。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在耶稣基督里，亚当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被翻转过来。不但翻转过来，我上次提到说，亚当呢，他只是说从零分，他当时被造的时候固然是完全，但这个完全的意义就是他没有犯罪而已，他并没有吃比如说生命树上的果子，他的生命并没有在他自由意志的选择之下跟上帝去联合，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零分。但是呢，在当他犯罪了以后，就变成负一百分了，就变成负一百分。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头呢，都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被罪污染败坏的生命，我们个人所犯的这些罪只不过是个负一百分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表达而已。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我们生命状态的表达。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在耶稣基督里，他让我们成了，所有的人都成了正的一百分。就好像罗马书这里所讲，同样对照着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加倍，如果原来从零到负一百分，这是一百分的差距，加倍就是正的一百分吧，对不对？我的意思说，真的是他超过，这句话超过了亚当，超过了亚当，就是他带来的这个危害啊。其实这个观念啊，如果真的明白这个观念，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我上次在结束的时候提到这么一点，当时没有时间展开了，就是说啊，当我们在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时不时再拿这些话哦，圣经里头的话来提醒我们。为什么？就是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恩典的福音，哇，好宝贵，然后明白说本乎恩因的信，我们就去追求信心。然后后来呢，开始明白哦，原来信心不是你在天人里头可以追求的，要进到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来追求这么一个身份的改变，对吧？我们叫做 identity shift， 这样子自我意识的一个迁移，然后继续往前进步。在这个进步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一点，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彰显哦，确实跟我们自己对于福音的认识，所谓对于这个信心的认识的是成正比的。我们真的会发现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哦，这个是件好事情，这看到说这个信心是带来实实在在的果效的。但是在其中我们应该有个小心什么啊？小心一点，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你的生活上面的彰显是跟你的信心成正比的，至少是直接 correlate 的，对吧？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其实慢慢慢慢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建立在我们已经领受和已经经历的东西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当你开始有这样子经历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有这么一种看法，哦，原来恩典虽然这么广大，但是呢跟我们推达的认识和信心是成正比的，所以呢我 realistically speaking， 实际上来讲呢，我其实对我最重要的就是我所认识我已经经历的是已经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其他的东西呢对我来讲就等于不真实的，对吧？因为你就算你头脑上相信它并不会彰显出来，对不对？这种观念是不知不觉你就注意到，就会有这样的观念。因为一开始哦，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信心是通过对圣灵对神的话启示才有的，我们那时候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叫做妄想，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啊，是个肉体里头比较膨胀的，出于理性的这样一个信心，突然就觉着哇，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了，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一开始只是这么大概的，好像一下子好，我都信了， 你会发现后来的表现并不是根据你那样子的信心，那个是出于理性，真的我刚刚称为一种膨胀的这种信心啊。但是呢，当你实实在在走的时候，你同时要注意一点哦，就是如果一旦你把你自己你相信的只当做我已经能够领受有启示的这些东西，你就不容易成长了，就不容易成长了。那为什么要看这样子的话，而且要反复这样看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真理，它就拓宽你所经历到的东西，你就不需要再建立到自己所领受所经历的，而是让上帝继续不断的来启示这句话，对吧？你现在想想，如果真的借着耶稣基督所说的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这个时候没有讲人自己的作为，没有讲到我们的信心，没有讲到任何，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如果你去看英文啊，看英文，这都是过去式，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属灵的真理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完全超越了亚当所对人类带来的这个危害，然后这一个恩典上帝已经白白的给我们了，今天就在我们这里，知道吗？当你常常用神的话让他继续不断的开启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就处于继续的被更新的过程当中。我说属人的，从人这边的这一个信心领受，然后就会继续不断的领受。所以呢，这里头呢，确实有这么一个平衡，对吧？确实有这么一个平衡。要明白，不是人出于理性对这个事情认识之后所带来的这种膨胀的信心。不能，那一个东西不行啊，需要上帝来启示给我们，逐渐我内心里对神的话认识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信心。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把眼光放在我已经经历的。如果从我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应该这么样子啊，就说所谓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样行，我今天已经领受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我今天做决定干什么确实是根据这些东西的。否则你根据你自己还没有领受的那个太远的那个，其实就是出于肉体的信心想要补足这个已经领受的基督的信心和基督工作之间的这个差距，对吧？我们自己做决定不应该那么做，那样子就容易陷入到一种，我说是不说狂热嘛，起码不明智的一种做法里头。但是呢，当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全部抛在一边。重要的不是我的经历，重要的不是我经历到什么地步，我经历到的东西只不过在是一个 evidence， 说明上帝的话完全是真的。所以面对神来讲，就把这个经历抛在一边了。但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 realistic， 根据你自己的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么样行。好，我们在这里啊，再把上次这稍微再结束一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上次我提到这么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这次需要还要继续的来发展。我在这里说，在亚当里没选择，在基督里也，我用括号，也没选择。所谓没选择啊，在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人啊，所有的人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显然不是这么来讲的。但是呢，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都被定罪，在亚当里都与上帝分离，但是在基督里人都活了，在基督里人都被称为义，在基督里上帝的恩典都白白赐给我们。如果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史，对吧？过去式，如果你去看的话，如果这是 New King James， 对不对？ If by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one the many died， 死了，对不对？ Much more did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gift by the grace of the one man Jesus Christ abound to the many， 这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里头翻译的。你看没有？如果你接下来看的话，两件事情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这事情都发生了，对吧？这事情都发生了。如果既然所发生了，这就我说的所谓没有选择。你今天选择什么呀？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已经与人认同了，然后耶稣基督在与人认同的基础上，他也死里复活了，领受了父神的荣耀，死里复活，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被称为义了，全人类在他里头都称为义了。这个事情你今天要选择什么？选择不了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叫做本乎恩。但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体系啊，它虽然说人在这个层面，在恩典的层面上，上帝已经做的工作上没有选择，但是呢，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进入这个恩典，要不要让这个恩典在你的身上发生果效，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你如果上帝如果造人啊，不是按灵魂体这么来创造的，他只有里面的和外面的一个，对吧？里面的和外面的一个，而外面的就是里面的直接的改变，那人就没得选择了，对吧？人就没得选择了。如果上帝在基督里头改变了众人，那众人就毫无选择的就被改变了，然后就好像变成机器人一样啊，原来在亚当里都变坏了，现在基督里都变好了，人没有任何的选择。但是呢，人是按灵魂体这样子上帝造人的，所以在灵里所做的工作，在我魂自我意识这个层面上，我还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在这里说，是否相信，我这次加了一个，这里的相信其实就是接受的意思，是否相信或接受自己在基督里，却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上帝在这里事先所做好的这个恩典的工作，使人称义的工作，使人活的工作，并没有抵消或者是违反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上帝赋予人的。然后呢，就说你如果去看这些事情啊，真的我就说看到在基督里头，上帝把亚当所做的一切的负面的工作全部都抵消，而且加倍的偿还。我们真的应该常常让这样子的话来提醒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啊，所相信的哪一些东西，其实跟圣经所讲的完全不符合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还觉着亚当所做的工作还真的在我们身上，这个效应真的还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是说明什么？还是说明我们的眼光在什么地方？我们眼光在属肉体的这个范畴内，不管是在我的这内心世界属肉体的范畴内，还是在物质世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们就不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说哦，原来在基督里头，上帝不但改变我里面的生命，上帝也怎么样？我们原来讲的借着耶稣基督让万有都跟他和好了，所以今天上帝的荣耀是充满万有的。那如果这样子，自然我们会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充满万有，既然都已经这样子，那为什么不彰显呢？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创造救赎当中最终你知道我们就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吧？所有的事情上帝其实都预备好了，最终上帝就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就是他所设计的在这个物质世界东西到底彰显不彰显呢，跟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跟上帝配合有关系。你知道我说意思吗？就是今天有一个东西，它都创造好了，它里头都有生命了，它里头好像那个全部都是活着的，今天就等最后一个什么，那个开关或者那个指令，那个开关和指令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在选择的，对吧？我选择不是我让什么事情能够发生，那个让什么事情发生的是上帝那个原动力在那里，全都做好了，最终上帝给我们人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说你要不要来，英文叫做 participate，来参加，来加入上帝所做成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子来讲，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这么多人，上帝的工作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但是每一个人却有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选择，说我是不是 能够从属灵的，从神的这个眼光，属灵就是从上帝的眼光，从基督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当我能够这样子看，当我怎么能够看呢？当然是圣灵把神的话解释给我，我内心明白，我就越来越知道这么看，越来越知道这么看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奇妙的属灵的真理怎么样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彰显。就是当你这么去看的时候，它就开始彰显了。所以对周围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不信的同样的工作做在他身上，就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对一个人内心可以相信的同样的事情已经做了，今天就可以在我们发生身上。而在这样子呢，就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个非常非常公平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越爱上帝的事情，越爱基督的事情，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慈爱就是真的这么真实的被你可以所经历所体验。但是另外一个不看重上帝的人，他根本不喜欢上帝的，可能就对属神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的，他听都不要来听的，对不对？所以同样这个工作做了，但是是他自己选择让这个工作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好，我们再，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我都不用仔细讲了，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我们这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啊，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范式转移呢，这个范式转移其实很简单，我们也讲过多次，但是你还是会发现哦，我们天人的思想就是很难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翻转。那这个叫什么呢？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福音，所谓福音好消息，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罗马书里头的，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是过去式吧，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是过去式吧，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过去式，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过去式，这事情是发生的。那这事情是发生的，这是很重要，因为好消息福音是已经发生的。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去来追求在这条恩典信心道路上来成长的时候，不知不觉啊，就把有些事情当作我追求了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是会这样子来看问题的，我追求了，我后来发现真的发生在我彰显在我的身上了，这才算数。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就陷入到原来的这种观念里头，要追求到了才叫发生。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在有些事情上不能够脱离这种天人的观念，你就会发现在什么事情上你就追求不到，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越去用这种错误的观念去追求，它其实加强了你错误的观念。我们圣经里看到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福音？是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天使给那些牧羊的人报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当他这个天使，这些天使给这些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The great tidings, great good news, 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发生了。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你看没有，他所讲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这个事情没发生，能不能叫好消息？不能叫好消息，这叫做好的 prophecy, 好的预言。旧约圣经整个就是在写这个，旧约圣经里头的那些圣徒，他们所听见的一切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吧？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信徒其实只能有他们所有的信心啊，更准确的来讲是一个信靠。更准确的来讲是一个信靠，因为相信上帝要做这事情，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相信上帝会差弥赛亚来拯救他百姓的罪恶。但是到了新约，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啊，新约里头用的这个信心那个词，我们大家以前就是我们都讲过，希腊文里头是 persuasion, 被说服或者说服的意思。他说服什么？说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从这样一个观念，他所讲的是过去的事情，来看接下来的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显多吗？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很简单了，前面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句话，天人来讲是多么不容易真正的相信。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我们总觉得是亚当所带来的恶果，今天还在我身上，还在众人身上。但是呢，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今天一个人啊，再大的罪人，如果他真的能够，或者是在罪里头陷得多么深的人，他如果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里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罪，今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担心的了。你想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所看到的后果，不管有多大，这里都说恩典都更显多了。当然呢，对一个人一开始来听福音的时候，都有点觉得福音跟我们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我犯的罪越多，恩典显出来越多，那岂不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犯更多一点罪，那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吗？那这个想法错在哪里？我们以前可能解释说，这个想法错在啊，一个人如果这么问，这说明他其实都没有重生，只有没有重生的才会说，听到说上帝告诉你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我今天我就有更有机会犯罪了，所以这其实反映我根本就没有重生。这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这个讲法没有错，这个讲法没有错。从我们个人的重生来讲，只有不重生的人才会这么想问题，才会把恩典当作犯罪的一个机会。重生的人内心里头是不想犯罪的。但是呢，我们来看这段话啊，这段话实际上还讲的不只是这么一个意思。你看没有，他底下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他还不是讲到个人重生，然后这从我们这人的这个考虑问题的角度这么来考虑，他在讲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对吧？这是罪上已经死了，这里是用过去时哦。你看没有， Who died to sin， 我如果在罪上已经死了，怎么可以还活在里头呢？在圣经来看，这是一个事实，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事实。然后他底下来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看这段话很容易就想到说，哦，这里受洗是指我们每个人重生了以后，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会受洗。那受洗就意味着什么，或者受洗就代表什么？受洗就代表我们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是我相信，这也是我愿意这个样子。这些讲法其实都没有，就是本身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但是这些想法都不是他这里直接所说的意思吧？大家看到了吧？就他直接所讲的，你看没有？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受洗归入他的死？你去看这些。All of us who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他这里所讲的受洗是指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进到水里那个受洗吗？不是。他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是与耶稣基督同死，这叫做受洗，对吧？你看这个 We have been buried with him 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这个不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完成式。 We have been buried with， 你要知道 buried with 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是 buried together， 就是它那个词啊，叫做我不知道 sound septal， 这个 SUN 啊，在希腊文就是一起的。如果你去看圣经里用过，新约圣经里用过好多次。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死的？在十字架上死的。那我们跟他一起死，这叫做被称为受洗。那这个受洗是指什么？自然是指与耶稣基督同死，那个叫做洗。主耶稣基督也说过，我有将受的洗，我还没有受，对不对？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他所指什么？他去死，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在保罗这一段书里啊，如果你不要加上我们天然人想问题的那些想法，你就直接看他在说什么。他就说一件事情，岂不知我们这些人其实在罪上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呢？当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死的时候，我们就死了。而他是向罪死的，所以呢，我们也向罪死了。只有而且耶稣基督活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活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活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跟他一样，向罪已经死了，然后在义里头复活了。那今天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怎么可能还活在罪里头叫恩典显多呢？所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是指什么？是指在旧约的这种，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人犯了所有的罪，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不光是在亚当里违背了最开始那一个诫命，后面摩西十诫，然后旧约律法里所颁布的一切，人都违背了。所以外邦人来讲，良心就是律法显在我们的内心里的功用，我们也多次违背了我们的良心，所以呢，这个时候罪已经显多了。而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把这所有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他跟人在这上面认同，这个时候他所成就的救恩，所给人的义，所成就的那个救恩，远远超过那些罪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活在义里头，而不是可以继续活在罪里头，让恩典显多，对吧？他是这样子的。那这一句这个观念啊，在圣经里头就是多次的来讲过。哥罗西书这里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个讲得够清楚了吧？受洗，他这里所讲的受洗不是我们个人的受洗，而是指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他这里头的一同埋葬这个词，跟刚才的这个跟他一同埋葬希腊文一模一样， buried together。 我们跟他受洗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是不是就刚才我们所讲的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讲的很清楚，这里他所说的这一个受洗不是指我们个人的受洗，乃是指基督死里复活，这个被称为真正的这个 baptism， 真正的这个洗。那我们个人的受洗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如果个人的受洗明白我们今天所信的一切无非是信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那我今天的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就是在告诉我，用信心在我在人面前来见证，我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与耶稣基督曾经一同死一同活，不是我们一般所相信的。我愿意，当然我也愿意，我不愿意我不会相信过去的那个，也有愿意，但不是讲我将来，我希望在我的一生基督徒生活当中我这么去让这个事情再发生。那个也确实是如此，就是在我一生当中我要继续这样子，这个也不是，就是这个也不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必须建立在什么？必须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与我们认同，已经同死已经同活这个基础上，过后的东西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因为这一个基础跟天人的想法不一样， 天人不是觉得这事情是发生的，总是在看将来的事情，以后发生的事情。问题就造成什么？问题就造成说，我们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上，所以我们需要试图与耶稣基督在我的生活当中去同死，试图在生活当中与耶稣基督是同活。结果就发现，就好像我原来听过的，也提到过的，有一个蛮有名的大陆的牧师在讲，就会发现基督徒生活当中啊，有件事情死不透。哎，想死，想跟耶稣基督死，死不透。死不透什么意思？总不死，那个旧的那些东西总在这里作祟，总在这里影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相信已经死了，对吧？原因在这里。再看几节圣经，圣经里都很强调这个观念，我今天我就想反复强调这个观念。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看没有？这个题目我们以前也专门讲过。圣经里所讲的重生，不是我们基本上讲的重生，都不是在讲我们平时所说的重生。我信主、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叫做重生。圣经里基本上讲这件事情，都是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有了真的生命。这个不是建立在我信不信的一个基础上，这是建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一件事情上，就是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了，真的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锅都成新的了，真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生命了。圣经里就是讲这个，所以你看没有，英文也是说 has caused us to be born again， 怎么样呢？通过什么？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的。哎呀，这一句就说是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是如此简单又是如此重要。什么时候我们发现，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思想啊，当我们在追求，当我们在渴慕，当我们在想要长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忘记了基督的工作是做成的，我们的信心就已经偏离了。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就试图在用我的信心来做成一个还没有基督还没有做成的工作。如果在我们的成圣上面，我们没有明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就是自己试图用我的信心塑造成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这说到底还是律法的思想，还是靠自己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我知道圣经里所讲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使我们称义了，已经称义了，然后让我们的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已经死过了，哇，这个事情就怎么样，我们可以安息了，做成了嘛，对吧？做成了。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过去是吧？ When we were dead in our transgressions, mad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 这个 alive together, 这个 together 啊、哦，同样也是刚才就是英文叫做 S-U-N， 希腊文不知道是怎么发，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一起 ，and raised us up with him。And seated us with him， 这所有的 with him 啊，就是共同的意思，叫做共生。大家知道那个词啊，共生。当时这两，就我们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和发生在基督的身上的事情是同时的，一起发生的，对吧？我们是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呢，他所讲的这也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三节这里讲的很清楚，因为你们怎么样？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如果你继续往下面看，你就会发现他底下说，这个事情你已经死了，就像罪已经死了，就像我们刚才罗马书里所讲的。然后他就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怎么样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因为我们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吗？然后他底下说，所以什么？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他这里讲，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生命， 是在基督里头的，是在基督，是在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天上的生命。但是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常常所说的罪，对吧？这些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如果你去看这悖逆之子啊，希腊文叫 apathos， 它什么意思？ unpersuadable， 不能够被说服的，不能够被说服的。这悖逆之子，我们前面讲信心是什么？信心是 persuasion， 是被说服。悖逆之子什么？不能被说服。上帝的话，福音怎么样讲，你就是没有办法相信。他说这个 by direct extension， 那直接的引申的意义是什么？ willfully and abstinently disobedient， 就是说有意的、故意的，而且执意的这个悖逆。所以呢，在这里头他所说的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整个这一段信息所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里头已经改变了所有的人，这是一个事实。让所有的人的旧人死了，让所有人在耶稣基督里活了，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都不肯被神说服。怎么样都不肯相信这件事情，这叫做悖逆之子。神的愤怒临到这些悖逆之子身上。然后底下说什么？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你仔细想想，他们现在在地上有没有做这一类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做这一类的事情？肯定有做吧。他如果没做，他怎么要说致死在地上的肢体？那说他们这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肯定有做这些事情。但是当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你看没有，保罗说什么？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就是你以前你做这些事情，你那个时候是活在这些事情当中。今天你在做这些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活在基督里，你把地上的这种，我们就说一般的这个犯罪的这些习惯称为地上的肢体，你把这一个东西你允许它继续存在，所以是这些犯罪的肢体，地上的肢体，它在做这些事情，但这个实际上不是你。但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当作你的话，对吧？底下这句话就不适用了，因为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做这些事情，是吧？现在一定还做这些事情。保罗所说这些事情，如果在天人来讲，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话，从圣经来讲太简单了，因为就是因为他给我们了这个属天的新生命，我才有所以可以致死地上的肢体，因为地上这个肢体不合法，不应该停留在长在我这样一个已经有属天生命的这样一颗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葡萄枝上面吧，对不对？不应该长在这上面的。所以福音怎么样？福音就是来告诉人，这些生命不属于你，以至于可以把这些东西致死，以至于可以把这些抛弃。相反呢，当我们天人的想法里头觉着这些东西就是我，觉着这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然后呢，我今天就要自己去致死它，而不是明白我在基督里头是基督已经把他们致死了，所以就治不死，是吧？所以就治不死。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这里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看没有，在保罗的思想里头，很多卷书里头都讲了这么一件，都讲得清清楚楚，反反复复的在讲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靠圣灵得生，我们在灵里头得了生命，我们今天就应该活在灵里头，靠圣灵行事，对吧？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那在这里头，我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吗？大家仔细想一想，我的肉体生命死没死？ 圣经讲的太清楚了，死了，对吧？刚才讲这么多经文，还有很多很多经文没有讲，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这绝对是个 paradigm shift。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不觉着我们的肉体生命死了，因为我今天就是活在，还活在这个肉体生命对我的辖制里头，还活着，这些事情在影响着我们，对不对？就是对于，如果在你在走这条福音的道路上，你就会发现啊，你会发现说，一开始还没有听懂福音之前啊，你会发现你自己一直实际上都在受着这个东西，自己的天然的生命，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习惯、软弱，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出来。你只是说，哦，有些东西是我的软弱，我明白这是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一到什么情况下就会怎么样。我们一开始一点点都不能脱离，后来在这福音当中啊，你听福音当中，你会经历到，当那个福音有些话解开，我内心里有了一股新的力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带领我脱离一些我原来的软弱的时候啊，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福音所讲的是真的，原来福音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时候对福音就很有兴趣了，对吧？因为知道他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可以带领我脱离我的软弱，然后我们就继续来追求，继续来追求。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怎么样从最基本的一步一步这样子，中间犯各种各样，可能犯什么样的错误，怎么样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等等等等，就讲了那么多。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自我的迁移，每一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有个东西在拖着我们的后腿，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在拖我们的后腿啊？就是那个肉体嘛，对吧？原来是在肉体里头被捆绑，现在是想要脱离，想要脱离，发现脱离不了，想要来领受启示，想要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但总有一个东西在拖着我的后腿，那个肉体的生命在那里影响着我。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那个肉体生命已经死了，这跟我们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从罗马书这里头以及其他的书信里头所讲的清清楚楚，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件事情，肉体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已经死了。那你今天就想，那既然已经死了，那为什么我还经历到这个肉体一直在拖我的后腿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信不了肉体已经死了。原因不是肉体没有死，原因是我信不了圣经里所说的话。其实圣经，你现在仔细想想，在我们走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每一步我们怎么样突破的，每一步怎么样，哪一步你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是你已经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然后上帝才把这个话说出来，不是吧？每一步都是上帝的话在那里说，反复说，有一天那个话进到我内心里头来了，那个启示临到我了，然后你就经历到那句话的能力。今天关于肉体的死这件事情，同样一个道理，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历到他的能力，是因为我信不了这句话。那信不了这句话原因是什么？是我把肉体，或者说等会我不一定等会，也可能下次要仔细要讲这件事情，把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把肉体当我，但是我不是那个原来的我，我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对吧？我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如果已经死了，其实真的，如果已经死了，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安息了。你知道，一直到今天拖我们后腿，就是说你现在你都已经对福音有相当的认识，对恩典有相当的体验，这个时候你就想完全的进去，是吧？完全的进去，彻底在这里头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但那一个拖我们后腿的那一个东西，我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没有他，你看，对于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讲，按理说就进去就简单了，对不对？但是呢， 这个东西还在那拖我们后腿。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上我们是需要来相信上帝的话，来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再来看把罗马书这第六章这前几节看完啊，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肉体生命已经死了，福音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它确确实实是这个意思。第五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For if we have become united with him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我们已经跟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了， Certainly we shall also be in the lik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信不了与他同死，就信不了与他同活，对不对？必须前面在前头嘛，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 Now if we have die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him， 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吧。要先，如果我们想啊，要在与他复活的生命上联合，对我们在恩典上已经有所进步、有所明白的人，是多么想实实在在的来经历与耶稣基督在他死里、在他复活的生命上联合。但是这个拖我们后腿的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与他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对吧？已经联合。而且你看没有，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罪身啊，这翻译成 body of， 叫做 body of sin， 罪的那个 body， 罪的那个要执行这个罪的，他要需要一个，其实在这里还不是指身体，就是要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指令，要执行他的指令呢，需要一个机器，前面是软件。这里是个硬件，对吧？救人是什么？救人就是执行罪的指令的那一个硬件，那个东西，那个已经死了、哦、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其实中文已经翻译得很清楚，虽然中文一般直接看不出时态，但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NASB 翻译是 He who has died is freed from sin， 这个翻译我觉得也肯定也没有错，他已经死了，他今天的状态就是已经脱离了罪。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他就是按原文的那个直译的， For he who hath died hath been set free from the sin， 对吧？所以在这里头都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肉体的生命已经死了，他反复讲肉体的生命已经死了。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没有人有任何的疑问啊，信主的人都没有任何的疑问。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知道在我们以前啊，如果你去看属灵的书籍，你去看你会发现多少次，当我们把这个看，对吧？我们当看，我记得我还看过尼托申弟兄所写的书里头，他特别强调就是在这里头算这个词，对吧？算这个词，我们应该这么来算，像神这么算。啊，这是尼弟兄所讲的。如果你要去看其他的基督徒，就是更加主流一些基督徒所写的，或者是大家反映出来的意思，常常把这个都说我们应该这么去看，或者说是怎么来讲？我看是怎么来讲的。就是比如说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呀，或者什么样之类的，或者是讲到这在地位上是这么一回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啊，只要这么讲，你都把他的这一句话给否定了。在这句话从第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节他就讲这些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上了，第十一节是什么？ 第十一节你们该这么看，那中间的联系是什么？中间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你们身上了，所以你们才能这么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讲成地位上的，讲成我们只是应该这么算，只是应该这么看，当你这么去看，当你这么去算，当你这么去耶稣基督为榜样的时候，你都发现一件事情，耶稣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需要我去让它发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看也好，算也好，努力也好，追求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来让这件事情发生，这都不是他所说的。整个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到现在哦，你现在想，如果只讲只有一个 point， 这个 point 是什么？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照样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了，对不对？发生在我们的每个人身上了。所以今天哦，当然今天我讲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大家其实自己也都就是有不少人也已经听过其他人讲这样子的一些观念，但我不知道每个人啊，当你自己听的时候啊，比如说听到这里，你来想一想你自己内心里头真的相信不相信这一个。我敢说啊，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点相信啊，如果你今天完全相信，我跟你说，你今天就跳起来了。尼托生真得过这个启示，对吧？他有一次好像我记着，书里记载，就是说他好像他仆人在楼下，他在楼上还是怎么样啊？过一阵子啊，又高兴的又跑又跳的出来，然后他就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他很高兴。真的，你如果明白说我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切的捆绑全部都没有了。过去这一生当中一直bother你，一直影响你，一直挟制你，你今天以为羞耻，你一直想改变都不能够改变，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内心里头能够信一点点，我觉得当这次来我来再次来看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这几段我都不知道看了几十遍或者上百遍，这次又在这里反复看反复看的时候，我就觉着这次看跟以前看有不一样。这次看跟以前看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发现自己现在有一些信了，有一些信这件事情了，有一些信这件事情了。我用这幅图画来继续来说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是上一个系列里头，我们不是在那个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系列里头讲到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一条属天道路嘛，对吧？属天的道路，这些认识啊，真的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神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启示，逐渐认识到的。今天来回头来看，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何等宝贵，以前好多东西根本搞不清楚的，借着这些启示在内心里头渐渐就清楚了，然后就知道怎么一回事情了。但我就说啊，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发现啊，走到我们现在的状态，刚才我说了，觉着有个东西在拖后腿，就是属肉体的那些思想，或者肉体的那个生命，还不就是肉体的那个生命，怎么它都在影响着我们。某些事情你想信，好像它怎么样就在那里影响着我们啊。以前呢，我们一直在走这条道路，没有去看，没有，你看没有，在这个里头，我们不太讲，在这幅图画里头，我们不太讲属肉体的生命怎么样了。我们一直在讲基督怎么回事，对吧？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义白白给我们了，然后明白因信称义，我如果又明白原来他给我不是只是算在我账上，哦，有个银行账户，这个固然可以帮助我理解，但是呢还是给我造成一个结果，说我没有真正的义。但是如果明白人是属灵的人，原来他怎么样把他的义给我，怎么样称我义的，而不是一个银行账户而已，是改变了我里面属灵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义的。如果明白这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我就可以自然相信基督今天就在我里面活着。 若开始明白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非常转折的。我们说属地到属天的那个约旦河啊，要进去。我们前面花过很多时间来讲这个，这是多么关键的一个。一旦进到这里头，我们发现哦，我们就好像进到迦南地里头，可以开始看其他的事情了。我跟你说，最后所说的属灵的万物，基督是一切啊。这个我只能说，我现在只能模模糊糊的来看。但是呢，我确实可以说，当我停留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圣经里所说的基督是一切，天上地下一切都借着基督，神让这些东西借着基督跟他和好了。这句话我只要停留在基督里，我就可以信。只要我这个意识一出来，哎呀，这个话就变成最多头脑上信，就发现不容易信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那今天所讲的这个，我觉得这次也确实神也没有给我其他的选择可以讲其他的题目，也是确实我觉得神的感动，让我再来看这罗马书的这几章，然后再来讲。我就发现哦，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原因就在于说，如果你在前面的这条路上长进的时候啊，你每走一步，你就可以信下一个。你比如说，你不能够相信神的意都给我了，那你自然这个时候的观念就说，我纯粹还在看我自己的肉体，看我的行为，看用我的行为来决定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纯粹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看问题。那在这个时候要相信基督在我里面，就算相信只能是头脑的相信，就算相信也不知道他在我里头哪个地方，为什么他在我里头他又不表现任何的作为，对吧？所以让我们这个时候要来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门都没有。必须要先相信因信称义，然后就容易相信这个了，容易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容易相信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如果我一开始已经在这上面有所进步，当我相信哦，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我发现哦，我在内心里头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渐渐哦，你自己对自我的这个意识，这个看法哦，就可以从很多的东西里头抽脱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我以前看我自我，我必然是跟我的就是经历，跟我的缺点，跟我的软弱，当然也包括跟我的优点，跟那些东西联系得很紧。当你想自我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超脱那个东西，你不能把这个自我提取出来，就是跟那个东西来单独的来看。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如何认识，如何在信心上长进，开始能够跟基督认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当我现在再看这个我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我的时候，我不再把我是跟那些东西是连在一起看的。这真的是在内心自我意识上，基督把我们从那些东西的上面救出来了。那你说一个人能不能想当然的我就这么分开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我就是你自我的意识，你可以听别人这么说，别人是这么看，但你怎么看，每个人来讲，关键是你怎么看，你是不是真可以这么看。当然别人，如果我们把圣经的话讲出来，当这么看的时候，可以 inspire 我们去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当那个神的话对我清楚的时候，同样的果效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简而言之，我的意思说，当我现在再来想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跟我这些跟那些东西都分开来看。我就是有个纯粹的这个我在这个地方，而现在就可以来相信这个我在基督里面，这个我在基督里面，这个我就已经有这么一点意识了。而有这么一点意识啊，你再带着这个意识，我意思说你必须自己有这个意识，然后就跟着这样子一个思想，在你来再看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你看的效果有什么不同？那个不同就在于说，我今天发现他在告诉我，不是已经单独抽出这个我了吗？这个我他向罪已经死了，这个我在基督里面已经活了， 今天就等于什么，在这个时候再看罗马书第六章就可以信了，就不需要努力去信了，就需要很简单的信了。一旦信了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你的心向神敞开了，上帝的这个话就可以直接对我的内心在讲话了。这就我说的意思，现在再看圣经，如果他所讲的都是你所信的，你看这个神的这个话这么简简单单的话，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所讲的是真的，他所讲的就告诉我是谁，我到底在基督里是谁。哇，这真的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是因着前面我们有所长进，今天我觉得对于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才会有一个跟前面又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体验。而正是因为这样子啊，你现在想想，我们现在就等于我的感觉啊，又把一个 puzzle 的 piece 放上来了。旧人已经死了，属肉体的生命已经死了，如果死了怎么可能有无法主义呢？已经死了，有罪的生命已经死了，我怎么可能还在罪上活着呢？怎么可能无法主义呢？怎么可能律法主义呢？旧人已经死了，新人已经活了，我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死一同活了，我还要需要就要去做什么才能让这个事情成就吗？我还需要把基督从天上叫下来让他再来做这个事情吗？他已经做好了，今天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今天啊，今天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后再讲这么一个 point 啊，最后再讲这么一个 point。那不信主的人光景如何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这个问题重要啊，这个问题重要在什么地方？你不一定能够体会到，真的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哎，行，我就说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体会到。我以前也多少我也听过有一些讲恩典的人也讲过这个观念，但是我老实讲，那个时候我第一我不是特接受，第二我也不觉得那很重要。因为不接受原因是指在这里头讲的一些事情一些讲法让我觉得有点过了，过于圣经里所说的，那我觉得不重要，就说哎呀也不去争论那些东西了，争论那些东西最终带来的一个结果反正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信主了，关键的不是不信主的人怎么样，是信主的人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还是注意力集中在已经信主的人身上。我以前一直是用这么一个态度，但今天我开始明白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了啊，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当然你可能已经早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了。我觉得我是现在才比较明白这事情重要在什么。那不信主的人的光景怎么样？其实从刚才的逻辑来讲已经讲了。不信主的人身上，耶稣基督坐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神借着耶稣基督坐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样，就是意思说他们属肉体的生命死没死？也死了。如果不一样的话，罗马书的这些话就不能够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是指谁？世人，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人白白的称义了，不信的人也白白的称义了，只是他们没有信，他们白白的沉寂了。当然我们今天想啊，恐怕不是一般的，我们说非基督徒不信自己白白的沉寂了，很多基督徒，至少我们大家一般所说的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都不能够相信自己白白的沉寂了。因为今天把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没有清清楚楚的讲，反而让讲基督徒你要来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去讨上帝的喜悦，你如果犯罪就神不喜悦，所以讲来讲去让人在神面前要来靠自己来称义。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刚才所说的，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我说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翻译的那个众人 The many 同样一批人，对吧？ 同样一批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罪了，成为义了。这里头所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包括不信主的人身上？那我们刚才说属肉体的生命已经死了这件事情啊，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就傲、哦、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排除在外，那个原来的那个希腊文章里头的这个傲、哦、这是这个意思，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众人都就都死了。那意思是什么？今天不信主的人，他们属肉体的生命也已经死了，也已经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这个不是只是信主的人哦，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不再为自己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的主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当然只有你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或者肉体认人了，认谁？认任何的人，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原因耶稣让所有属肉体的人的肉体生命都已经结束了。他说呢，我们原来啊，甚至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这就是肉体啊，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你现在想一想，福音书里头的那些门徒，甚至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认耶稣是照着耶稣的肉体认他的时候，他们犯了多少错误？对耶稣的认识犯了多少错误？他这里意思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从此我们不能够再用这个方式去认任何的人了，对吧？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若有人是不是在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不光是我们刚才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在讲我们，对吧？已经信主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既然他的工作替所有的人做了，那就是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成了新造的人。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强调讲清楚，圣经这么讲是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人所做的工作，不等于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工作。但是如果耶稣没有为人为有的人没有做这个工作，他接受也没有用的，是不是啊？所以必须是他这个工作为所有的人做了。你再往下看，他讲得很清楚，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谁是与神和好的人？就是那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福音，今天跟上帝可以合一的。然后呢，他要让我们劝人与其他的人去与他和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如果世人没有被放在基督里，那无法和好的。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罪没有算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福音托付了我们。所以啊，你看没有，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的光景啊，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所以才这么讲，四章十节，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神有没有拯救万人或者世人？有拯救吧，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啊，那这里头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不是说所有的人将来都会大家所说的得救，这不是那个意思。如果那么讲，是忘记了圣经里是本乎恩还要因着信。我们刚才讲的是在讲本乎恩的这一部分，神的工作做在所有的人身上，让所有人的属肉体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死了，而这件事情怎么样？已经发生了。那因着信，我们要来相信这个。那我在今天讲， 那相信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不必须要不但相信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信主的人身上，也发生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为什么？原因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我觉着上帝所做的工作跟我自己的任何的行为，包括我自己的相信影响了他的这个工作，我什么时候就不能够彻底的接受他的恩典？我再说一遍，什么时候我的相信在我的意识里，对相信的理解是我相信了才能够相信会影响改变上帝的工作，那这还是律法的一个思想，因为把我的相信放在上帝的工作的前面。圣经里头的相信不是这个相信，这种相信，刚才所说这个相信是人通过自己的相信要改变上帝的工作，这叫做律法之下的相信，人靠自己的一个相信，这还是靠行为称义，靠行为得救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今天我不能够相信说，哎，我当时的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了，因为我想当时的这个信哦，如果影响了上帝的工作，你只要这么相信，你知道只要有一点面教就能让全团发起来，你只要还有这个思想，你就会觉着说，我今天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因为我还没相信够，所以我需要更相信一下，然后我回头去看我当时的相信，我对我当时的相信就有一种怀疑，那到底纯粹到什么地步，彻底到什么地步，完全到什么地步，你肯定不能够真正的相信的是完全彻底纯粹的一个相信，因为确实不是这样子，对吧？所以呢，只要留下刚才那个面教，你就会觉着所有的一切事情还需要我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相信。我刚才说了，前面最基本这个 paradigm shift， 福音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相信是相信已经发生的好消息，所以今天相信必须来相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今天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信不了，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你信了就是信了，不信就是不信，就没有办法模棱两可。但是如果我的信在不断的影响着上帝的工作，这就变成一个永无，就是中间一直有连续的，我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多，今天又多，明天又少，又信了又不信了，又信的够好，又信的不够好，永远这个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但是如果你要想这个事情发生了，圣经里所说的神不是因为我相信我的肉体死他才让我死，这就等于让我用肉体，我用意志力去致死我的肉体吗？不是，我今天用意志力致死我的肉体，是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属肉体的生命死了，那个死了之后不单是让我的属肉体上，让所有人属肉体的生命都死了，所以我今天的相信没有任何的功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好了。我唯一，你如果说功劳，就是接受相信了这么一件发生过的事情。有的人为什么没有不能够进入安息？因为相信不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说这重要性在什么地方？重要性就是彻底的把天然人靠自己的信心想要来成就事情的这个残余的观念从我们这里取掉。如果一旦要取掉那个说为什么那个属肉体的那个生命还在拖我的后腿，我想要往前，为什么还拖我后腿？因为你不相信他死了。为什么你不相信他死了？因为你觉得需要我的信把他信死，是不是？不是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信他是死的，是我他是活的，我今天把他信死就等于我把他杀死，对不对？这是不是自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不是去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观念啊，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只不过呢，就是在整个这条道路当中， 到某一个阶段相信某一些东西就非常重要。你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个事情你信不信好像跟你的信仰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最后你想要跨进去彻底住在基督里头，就发现你属肉体生命一直在 bother 你，一直在拖你后腿的，真的就要相信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跟你今天相信不相信发生的这件事情跟你相信没有关系。你相信了发生的事情才能够在你身上彰显能力，但是那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已经发生了。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这一个观念呢，显然还没有讲完，显然还没有讲完。我今天只是讲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下一次呢，我回来讲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信。我不想把为什么放在这里，放在前头，因为一讲为什么发生这样子，我们就有的时候会用理性去理解它，为什么为什么。就过多的关注为什么，忘了所有的为什么最终目的不是让你知道为什么，是想让我们能够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才是重要的。今天首先通过各种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我如果信不了，我需要继续的来让神来帮助我，然后这个时候明白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信，但是不要用为什么来取代我们的信，好吧。来，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做了何等彻底何等奇妙的工作，真的一切都做完了，一切都做完了，真的是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们感谢你，那个拖我们后腿的那个肉体生命不需要我们去杀死，你已经把它杀死，已经把它在十字架上钉死了。说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